儒家福音第四章，我们今天要看第38到第44节。儒家福音第四章38到第44节。儒家福音第四章，我们花了三四周的时间学习了这个耶稣基督在加百农展示他的权柄，他讲道的权柄，他赶鬼的权柄。那么我们一到这段经文呢，我们发现耶稣基督还在展示他的权柄但是他这次所展示的力量与权柄是他医治人的疾病的权柄与力量。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段经文，在第38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患热病甚是沉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近前站在病人旁边，只是那热病热就退了，妇人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患各样病的人来见耶稣，耶稣一个一个的按手在他们身上医好他们。有鬼从许多人身子出来，喊叫说，你是天主的儿子基督。耶稣因为他们认得自己是基督，禁止他们，不许他们说这话。天亮的时候，耶稣往野地里去了。众人寻找他，来到面前强留他，不叫他离开他们。耶稣说，我也当在别处传天国的福音，我奉差遣远是为这事儿。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里讲道。那么这周也是我们耶稣在加百农展示他的权柄，但是今天是基督医治疾病的权柄，这个是第四讲。好，我们首先一起祷告，求主祝福我们学习他话语的时间。我们天上的父，很感恩，因为我们能来到你的教会，我们能一起聚会。天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位是大有需要的，我们自己并没有能力，并没有力量，但是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愿意跟随你，如果我们愿意侍奉你的话，那么你能赐给我们力量。我们也相信你，因为我们信你的话，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会做我们的老师，会带领我们，会教导我们，也会责备与指责我们。天主，我求你让我们每一位，包括我自己，希望今天我们能顺服你的灵。天主，我知道我们教会的人有的是回友，有的是刚开始来跟我们在一起聚会的人，都有自己的需要，都有自己的负担。天主，我求你今天赐给他们智慧鼓励他们，也带领他们。我要为我自己祷告，主，你知道我是大有需要的人，我是一个软弱之气，我是没有能力的，但是我求你赐给我能力，赐给我力量，所以我能大胆的讲你的话语。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耶稣基督自己说，在马太福音第28章，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予我了。那么他一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的施工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展示他这个权柄。那么他这样展示他的权柄是有原因的，他是想让人知道，我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他讲道的时候，他也会说，我就是这一位，我就是先知所预言的这一位，我就是受膏者，我就是你们的拯救者，我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哪一位。那么我们一到儒家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儒家给我们记载了天耶稣基督的权柄，他在展示，在表现出来，在给众人看他的力量与权柄。那么我们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来学习他胜撒旦和邪灵的权柄，他有能力赶鬼。我们也知道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就是把那个勇士，他就是把那位撒旦捆绑起来，进入他的家而拯救我们出来这个邪恶的制度，这个邪恶的世界。 他能胜过撒旦，也能胜过撒旦的邪恶制度，因此他能拯救人类。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说：“当初你们在在罪恶之中，如死人一般，反是顺从今世的风俗，顺从口中掌权的，就是现在诱惑那悖逆天主人的邪魔。”所以他描述我们之前的状态，所有非信徒的状态也是一样的，是如死人一般在罪恶之中，完全顺服撒旦。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耶稣基督自己说了：“你们是从你们的父魔鬼那里出来的，你们是顺从他，你们是顺服他。”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在格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他说：“又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将我们牵引到爱子的国里去。”所以他把我们救拔出来。我们原来撒旦迷惑了我们的心，我们不晓得真理，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说实在话，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罪。耶稣基督以来，或者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打开圣经给你讲耶稣的时候，你意识到，哎呀，我是有罪的人，我是一个需要拯救的人。那么你信他之后呢，他把你救拔出来，把你拯救出来，你现在是在他里面，你是有自由的人，你是有光明的人，你是有智慧的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天主的，但是世人都顺服那凶恶的。那么这个是他赶鬼与胜撒旦的权柄。那么我们今天要看他胜疾病与死亡的力量与权柄。我们知道基督有治病的力量与权柄。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四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做一个比较的话，如果我们看马太也记载了我们今天所看的故事，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正在应验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四节，他在描述耶稣基督说：“他却承揽我们的病患，担当我们的忧伤。”他这样描述我们的拯救者，这样描述我们的救主。那么人知道，犹太人知道耶稣基督以来的时候，他们的救主来的时候，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会承揽我们的病患，他也会担当我们的忧伤。我们知道从人类的堕落以来，我们人人都有罪，因此我们都要死，我们也有疾病，我们也有身体上的疼痛。在罪之前我们没有这些问题，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没有这些事，没有死这个事，没有疼痛这个事。但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耶稣天主告诉亚当和夏娃，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那如果你吃的话，他说吃的日子你必死。你如果违背我的话，你如果犯罪的话，后果是什么？是死。那罗马书保罗再一次给我们讲这个真理，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他说：“这就如世上有罪是从一个人起的，从亚当起的。”为什么我们这个世是一个，我们这个世俗是一个堕落的世俗呢？是因为罪引来的，罪引进了我们的世界，而且这个罪是从一个人起的。死由是从罪来的，于是人人都有死，因为人人都有罪。所以你问人，今天你问个大夫，你问个科学家，你说我人为什么死，他会说因为疾病，因为身体呢会开始疲劳，因为身体里边的一些重要部分会开始坏，会开始不好使。那你问他这个过程为什么发生呢？为什么人会老？为什么人会有疾病？他解释不了为什么有这个事，为什么人会死呢？他也没有一个好的答案。他能给你解释这个疾病的起源，他能给你解释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但是他总不能解释为什么人是有死的那一天。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死的原因是人的罪，就是人的罪。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必要死。我们知道一个孩子，一个婴孩，他出生的那一天，他从出生来就开始死。刚出来的孩子，从那天起就开始往死那个方向走，这个是不好听的，但是是事实，是事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能胜过疾病 与死亡，因为他是天主。那基督为了证明他的身份并展示他的权柄，医治了许多人，在他的施工中上千个，说实话很多。他也叫了几个人从死里复活，我们也知道。但基督赎罪的功劳也为万人预备了省死的道路。所以虽然他在施工中他做了这些事情，为了展示，为了表现出来他的身份，我就是那位弥赛亚，我是有这样的权柄，我就是永生天主的儿子，但是同时他在证明另一个更重要的啊，对万人来去表示展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呢？你也能胜死啊，你也能胜疾病，如果你愿意信我的话，因为我有权柄胜死和胜疾病。在格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五节，保罗是这么说的，在第五十三节他说，这必坏的将来必得补坏，这必死的将来必得不死，必坏的既得补坏，必死的既得不死，那是圣经所说的得了大胜，死被消灭的话就应验了。死的锋芒在哪里？阴间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的锋芒就是因罪有的，罪的权势是因律法有的。感谢天主，是我们靠着我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他得胜，他所说的是什么呢？胜死的得胜，胜死的胜利。所以我们发现，所有信主的人，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能得永生。为什么我们老说这个永生这个事情？这个是他的意思。我们如果信耶稣基督的话，他能赐给我们这样的胜利。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他说，现在你们既从罪恶里释放，做了天主的奴仆，就有成圣的益处，终究必得什么？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天主因我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恩乃是永生。所以世人必死，有第一次的死，肉体的死，也有第二次的死。但是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如果相信耶稣基督的话，靠着他做他的奴仆，我们靠着他就能得到他所赐的恩。这个恩是什么？永生。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他说，你们当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若是你们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常在父里面和子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是什么？是永生。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开始医治人的病，他是要帮助这些人，他是怜悯这些人。但是更大的而更重要的真理是什么？他在表示而展示什么一个真理呢？我能拯救人类，我能使你们胜我死。如果你愿意信我的话，你必得永生啊！你不用怕死，你不用怕疾病，你信我的话，你是有盼望的。保罗也自己说，我们在主里边的人，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有盼望的。那么我们信徒是参与一个葬礼的时候，特别是若是一个在主里的主内的弟兄和姐妹的时候，这个气氛，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参加葬礼的时候，不是一个再见，不是一个这个永远的隔绝，而是一个一会儿再见的一个关系。人死的时候，我们难受，因为我们在世上见不着他，但是我们知道，在未来的时期，我们必能见着他。所以我们发现，基督在加百农展示了他赶鬼的权柄，是想让世人知道，我能拯救你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你能脱离这个黑暗的国度，进入光明的国度。那么基督在加百农展示了他治病的权柄，是为了让世人知道，我能胜死，我能医治你，并且也能赐给你永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讲福音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时代，他所强调的是世上的医治，是世上的问题，是世上的疾病。但是耶稣基督和圣经说这个强调的是永生啊！你如果接受我，你必得永生。 这个是既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也是我们今天所看的故事。他说耶稣一摸他的手，热病退了，他就起来伺候他们。到了晚上，有带着许多被鬼附着的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只用一句话将鬼都赶出去了，并且医好一切有病的人。第十七节说什么呢？这正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承揽我们的病患，担当我们的疾痛的话了。所以他说的很清楚，在这个时候，在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故事，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正在引念以赛亚，我们刚才看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他有能力在世上医治人的病，但是他也有能力把永生赐给反信他的人。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在第二十节，我们的国既在天上，却在天上，我们从那里盼望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他必用能使万人归服的权力，变化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如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一般。这个是他的权柄，这个是他的能力。所以我们信他的人，如果信他，就能得永生。而且我们所盼望的，就是他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必得一个新的身体，像他的身体一般。那么我们简单看这个故事，这个是根基，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我们先要明白他为什么医治了这些人，他为什么赶了这些鬼，是想证明他的身份，而且是想让人知道，我是有权柄的天主的儿子，我能拯救你们脱离罪，脱离黑暗的制度，也能赐给你们生死的胜利。首先呢，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基督医治了西门或者是彼得的岳母。在第三十八节，他说耶稣出了会堂，所以他刚讲到，我们知道，那讲到的时候，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站起来，然后开始说：“哎呀，别杀我们，别灭绝我们，还没到时候。我知道你是谁。”然后人就觉得很惊讶，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一个是因为他讲到有讲到的权柄，第二是因为他有赶鬼的权柄。那这个事情之后呢，他从会堂里边出来。那么我们发现，我们一研究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基本上是一样的。你发现我们聚会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该吃个饭，好吧，来找个地方吃个饭。那在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研究犹太人的历史和习俗文化，你会发现他们先是聚会，聚完会一个大家庭会在自己的家或者去朋友的家大吃大喝，然后也会邀请那天讲到的人，讲分享天主律法的人去他们家吃一个饭。那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和西门也有一样的习俗，也一样的习惯，讲到听到之后必须在一起吃个饭。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也在效法他们的榜样，这个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聚完会也得找个地方吃饭，或者是回家吃饭，非常好。这个我觉得也能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其实，如果我们活在那个时代，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人民之人，他是百姓中的讲道者，他愿意跟人在一起。那么在这个时代，其实有很多不合乎圣经的思想，我是一位牧师，我是一位神学家，我是一位研究圣经的人，这个是我的高位，然后你们就是平凡信徒啊。但是在圣经中他没有这个教义，其实这个应该中国人应该说平信徒，是这样说的吗？我厌恶这个词啊，我觉得这个不合乎圣经。什么是平信徒？我们都是平信徒，没有一个高贵的讲道者和一个平凡信徒，没有这个事儿。我们都一样在耶稣基督里。那我有这个本分，我是被教会选的当牧师，但是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发现在耶稣基督的事工中没这个事儿，他也是弥赛亚，但是愿意去跟罪人在一起吃喝，跟老百姓在一起吃喝过日子，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差遣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说：“你们住在哪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做工的人得工钱是应当的，不要从这一家搬到那一家，无论 进哪城一个城，有人接待你们，就吃他们给你们摆上的东西。那我们现在传福音的人，传道人也应当效法这个榜样。耶稣基督也用了这个方法，你去哪儿应该吃什么，人家把什么样的吃的放在你面前，你应当吃。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的，愿意去彼得的家、西门的家，然后吃个饭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应当知道而明白的一件事情。后来我们发现耶稣进他的家之后啊，可能他们的习俗也跟中国人差不多，一个大家庭住在一块儿啊。看来西门的岳父岳母啊也住着跟他在一起，可能他们好几代人也住在一个房子里边，这个也是一个好事情。然后我们发现基督讲道之后影响了众人，众人很稀奇，众人也觉得这个人是很不一般的人，非凡的一个情况。然后基督赶鬼了之后，人就开始求他的帮助。所以西门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可能之前已经有关系，也西门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但是趁着这个机会求耶稣基督来他的家里吃个饭。然后我们发现因耶稣有这样权柄，有这样力量，这个西门家里的人敢求耶稣过来帮他们医治他的岳母。那么我们发现其实他耶稣基督的他用了一个非常低调的方式去医治这一位老妇人。如果你看第三十九节，他说耶稣近前站在病人旁边，直斥那热病，病热对不起就退了，妇人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所以我们发现他用的方式是非常低调的啊，跟我们现在的这些医疗师或者是这种灵恩派的人是很不一样的。他就过去，然后站在他们旁边，他说直斥那热病就退了，非常简单。然后很有意思，我们发现这个妇人他说立刻起来服侍他们，很有意思，他没有一个过程，他受到这样的医治之后，他就跟一个完全健康的没有任何小毛病的人一模一样。我们这种恢复健康是一个过程是吧，可能我第一天生病了，第二天严重了，第三天开始好，第四天也好一点，第五天也差不多，第六天就好了。他们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事情根本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一过去只是热病就退了，他就起来然后开始服侍他们。所以发现这个是立马的事情。后来我们发现彼得的岳母做出了一个属灵的反应，很有意思。耶稣基督医治他之后，他说妇人立刻起来服侍他们。这位妇人因感恩开始服侍耶稣基督啊，那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并合适的选择。如果你看马克福音是另一个很重要的故事，耶稣基督行神迹在人面前，在第十八节他说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耶稣准他和耶稣在一处，耶稣不准，对他说你回家到你亲眷那里去，将主怎样待你怎样怜悯你告诉他们。那人去了，在低甲伯利就告诉耶稣将他所行的事，众人都诧异。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人受到这样的医治之后就愿意侍奉耶稣基督。像这个人原来是有鬼的，原来有好多鬼，耶稣基督把鬼赶走了之后，他说我想跟你在一起，我想跟随你，我想做你的门徒。然后耶稣基督说这样吧，你回家去传福音吧。然后这个人也因这一件事情去侍奉了耶稣基督。但是其实都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我们以后要学习有十个长赖的，耶稣基督医治他们之后，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耶稣基督，有感恩的心。我发现在教会中也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极大的恩典，有的时候耶稣基督，我们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我们遵守他的诫命而效法他的，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有极大的改变。但是一改变之后，一享受这个极大的恩典之后，我们老忘掉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不应该。我们看这个妇人一手这样的医治之后，他就立刻起来，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该服侍我的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信徒也应该效法他的榜样。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基督治病的施工与特征。在第四十节，我们发现有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有名了，在这个小地方很多人就开始说，哎呀，我看耶稣基督在赶鬼，也在医治人的病。在第四十节他说，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患各样病的人来见耶稣，耶稣一个一个的按手在他们身上医好他们，有鬼从许多人身子里出来喊叫说，你是天主的儿子基督。耶稣因为他认得自己是基督，就禁止他们，不许他们说话。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有许多人带着许多有疾病的人过来，然后耶稣基督一个一个的按手在他们身上医治他们。在耶稣基督的施工中，其实你不好说他医治了多少人，但是应该是上千个，特别多。有的人说，可能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在以色列国其实不需要去看病啊，可能这个范围肯定特别广泛，肯定特别多的人受到这样子的医治。那耶稣基督肯定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为了展示他的权柄，为了证明他的身份，很愿意医治这些人。但是我要再一次强调，这个事也跟这个赶鬼的事差不多。这个是在圣经历史上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在这种医治的神迹、治病的神迹，都集中在基督的施工和这个使徒的施工中。在基督前后，这种神迹就是寥寥无几。所以我们发现在基督的施工中和使徒的施工中有这种医治的神迹，但是我们已离开这个时代，你基本上找不着这种事情在圣经中，没几个。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根据人的反应，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我们看人的反应就能知道这个是很少见的事情。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二节，他说，那人立刻起来，众人面前拿着床出去了，众人诧异，归荣耀与天主，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啊。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众人说什么呢？哎呀，我从来没有见过人这样的医治人的病，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是很有意思。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基督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人，然后百姓大众众人说什么呢？他说，亘古以来没有听见人能将生来的瞎子的眼睛治好了。所以他这个说的很有意思。首先呢，我们知道犹太人呢是可愿意研究历史，而且自己的历史也写的特别详细。然后他们说什么呢？亘古以来从来没有看过而记过而睹过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其实是很少发生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他们很诧异？因为在他们日常生活之中没这个事儿，跟我们一样啊，没这个事是很少见，寥寥无几。但我们一到保罗的时代，我们发现保罗有疾病，提摩太有疾病，伊巴佛迪多有疾病，特罗菲摩有疾病，而且他们都没有得到医治。这个很关键，要记住这一点。保罗祷告但是没有得医治，提摩太已经有病，要做什么呢？喝一点酒，保罗告诉他吃点药呗。保罗没有说医治你啊，他说你吃点药。特罗菲摩因为有疾病没有办法继续跟随保罗服侍主，因为有疾病。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确实是有很大的改变。一开始在耶稣基督为了展示他的权柄，为了证明他的身份，我就是有权柄胜过疾病，胜过死，你若信我，我能赐给你永生。但是一到保罗的时代，保罗自己说，主，求你医治我，求你让我胜过这件事情，天主说不行。提摩太有疾病，保罗说你吃点药。而且有许多的例子，我们发现天主并没有医治他们的疾病。我们也要记住这个，我希望大家要记住，因为有很多错误的思想关于这个医治的这个事儿，在我们今天的时代， 基督医治人的能力和现代欺骗人的医疗是没有任何相似点，好吧，你们要记点。很多人会说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而把这个能力赐给我，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圣经很清楚地说，我们能赶鬼，我们能医治人的病，所以我们也是跟耶稣基督一模一样，我们能医治人的病，我们有这种能力，有这种权柄。但是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医治人的特征是很不一样的，和今天的医疗师恰恰相反。首先呢，我们知道基督以法眼和用手按人身上医治人，他一说一句话，按个手，他立刻就好了。基督的医治是立刻的，不是一个过程。很多人会说，哎呀，那天有一个医疗师过来，来我们教会，然后摸了油，跳了舞，说了方言，然后呢，我好了。那你好了，我感冒好了，花了多长时间？一周。哎呀，那我也有这个能力，我跟他一样厉害。耶稣基督的医治是立刻的，胖，然后这个妇人就起来开始服侍众人。那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而且基督的医治是完全的。很多人去这种灵恩派的教会，去这种灵恩派的所谓的教会和活动，会说，哎呀，我去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疼那个疼，去之后我发现就好多了啊。那好多了，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能肯定吗？我觉得不能，可能你的心情好多了啊，我就感觉好多了，这后天就又来了，还得再去一趟，还得再沙拉巴唧哗啦巴唧哗，对吧。耶稣基督医治人的是完全的，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基督的医治是广泛的，并不是这种挑选的医治。你说耶稣基督这些人都来，他没有说你这个缺腿的你不行，这个有点难了，你这个感冒的你过来，这个感冒的过来啊。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时代，这些医疗师，你如果在美国也乱套了，所以你看这个电视节目，他都会选人上来，都是一种表演式的，拿把衣服，哎呀，我不给大家表演了，但是把外衣拿出来，然后开始用外衣打人，哎呀，把这个疾病的给鬼赶走，然后啪，然后那些人哇，然后摔倒在地上，然后就是反正挺。没有，如果你有点时间你可以看看，特别搞笑，比看相声还有意思，我跟你说这特别啊。但是我们发现他们是挑选的啊，有很多这种医疗师，其实有一个美国的去印度，他说我要去印度去做我的这个医治人的施工。他去之后，那印度人可聪明了，他说我怕这个人一来啊会影响我们的国家，所以他们说这样吧，我们先把一些病人带到你的这个酒店里边房间里，然后你先把他们医治了，医治了之后你就可以办你那个活动。后来他们去了，他也不行，他也干不了啊。我们发现耶稣基督是广泛的，他就是你有什么缺腿的啊，瞎眼的啊，然后医治他们。今天没有这个事儿，真没有啊，你找不着啊。为什么这些人说我是有医治人的能力？为什么他们就不直接去医院去走一个病床一个病床的去医治人？他们为什么不做？因为做不了，他必须控制他的这个场合场所，所有的事情他必须都控制好，给你表演出来，奉献之后给你实行，给你行点审计。我们要小心啊，不要把这些人欺骗。而且这个是可憎的事情，要明白他们这种人是骗谁的？是骗弱者。你说你真的身体疼痛的时候，真的有重大疾病的时候，真的没有这种盼望的时候，那这种人是容易受欺骗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憎的事情，我们要小心。耶稣基督并没有挑选要医治谁和要拒绝谁，他就是很官方的，谁来他医治了谁的病。我们也发现基督医治了重病及绝症。你看现在特别有意思哈，现在人反正在美国，中国我估计也差不多，反正在美国这些人自己说做见证，他这个人医治了我的病。然后你的病是什么？不规则的呼吸，后背疼， 啊，然后他医治了我。在耶稣基督的事工中，不是这种的小问题，不是这种的小问题，是人要死了，是人没有希望，缺腿的人没法自己行走，啊，没法自己站起来，面临着死亡的时候，他医治了他们。所以这个要记住，是很不一样的，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很多人说，我们今天能不能为人的 为这些事情祷告？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也是应当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你说我希望我的谁，我认识的一个人有这样子的疾病，我要为他祷告，求主医治他，这个是可以的。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看雅各书第五章，他自己说，如果在你们中间有人有病，你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但他说信心的祷告，那信心的祷告是什么意思呢？受到感动的，啊，受到感动的。所以以后你如果来，然后你说，瑞牧师，我家的这个人有这个疾病，教会能不能为他祷告？教会的长老能不能摸油为他祷告？我现在有信心，我得相信这个是天主的旨意。如果是我愿意做，如果我没有这种感动，没有这种带领，我没有这种信心，我是不能做的。啊，但是我们相信天主是可以医治人的病，但是他不会用像耶稣基督这样子的方式啊，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应当，我意思不是说天主并不会医治人的病，我见过，我知道他肯定是能做的，但是我们要小心，也不要以为人有这样子的能力。一个人来到你面前说天主赐给我这样子的能力，他是在撒谎，他是在欺骗你，所以你要小心。第三件事情，我们发现基督往新的地方去进行他讲道的施工，在第41到第42节。所以他赶鬼之后，他医治许多人之后，他已经做了什么？在这个城市，在这个会堂里，他讲过道，他赶过鬼，他医治了许多人的病。在第43节，他说，耶稣说，我也当在别处传天主国的福音，我奉差遣原是为这事儿。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里讲道。耶稣基督并没有留在这个地方，他走。首先呢，在第41节很有意思，耶稣基督赶这些鬼的时候，鬼就说你是天主的儿子基督，他们认得他，像雅各书第二章19节也说的，他们认耶稣基督是谁。但是我发现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容他们说话。那这个我为什么呢？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思想，耶稣基督你看他们所讲的是真理啊，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让他们说？第一个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这个我们知道，一次的又一次耶稣基督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得等到父的时间，得顺服父的安排，天父的安排。但是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因为他们的话会混乱基督所传的福音，很像使徒行传第16章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妇人，这个少女，对不起，站起来也说什么呢？这些人是至上天主的仆人，宣传救世的道与我们听。所以他所说的也是真理，他所说的也是对的。但是到最后保罗说把这个鬼赶走了，然后让他说你说闭嘴，你别说了。我们会发现像我之前所说的，这些邪灵是可狡猾的，他们是想混乱天主的福音，是想混乱天主所讲的道啊，在使徒行传也如此，在这个时候也如此。而且如果你是你，然后你去听耶稣基督讲福音，然后突然有被鬼附着的人，鬼一赶走的时候，那鬼就说这就是耶稣基督，你会觉得很奇怪，是吧？所以我觉得猜这个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他们是在影响耶稣基督的讲道和传福音。其实我见过这个事情发生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被鬼附着的人，但是我见过人在讲道的时候，你会感觉他说的没问题，做的也没不能说，你在表面上你会觉得很好，但是发现这影响了人这个听收道的能力啊，这个我们要注意，要小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你们别说了啊，你们别说了。但是我们发现基督在他们中间行了许多神迹之后，而讲了他的福音之后，他说我要走。但是很有意思，在第42节他说这些人不想容他走，来到面前强留他，不叫他离开他们。那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你说你看见那么多神迹， 可能你也信了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你肯定也不会让他走。如果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然后行一样的神迹，医治了许多人的病，给我们传他的福音，我们听到耶稣基督的讲道之后，我们也肯定不会愿意让他走啊，他们不让他走。但是耶稣基督说什么呢？我还得去别的地方。有些人还没有听福音，有些人还没有看到我，还没有看到我展示我的权柄，别的人还得听，还得知道我的福音。我发现保罗也效法了耶稣基督的榜样，他也用了耶稣基督的方法，在罗马书第15:20，他说，我早已立志传福音，不在基督北城的地方，恐怕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他的意思是什么？有福音的地方我不去，我要去一个需要福音的地方，需要有教会的地方，需要听福音的人多的地方。在马太福音第28:19，耶稣基督说，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我们教会现在也有这个本分，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有的地方像我的国家美国，其实不需要人，说实话，美国呢教会是多啊，传道人也是很多。那天我和大伯聊的，他说，我发现在北京有很多很多这个信徒说，我要去美国传福音去。我就，那好吧，你去美国，我留在这儿啊。我说这个我不信啊，说实话，你去美国你就是想去过日子，那也行，你实话实说吧，你别说你去传福音去，我们不需要你啊。但是我们教会要看重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去这些没有福音的地方，去给他们宣扬福音。谁知道将来从我们教会中会出来一个人啊，去非洲，去菲律宾，去一个需要，像菲律宾其实需要现在不算太大，那边经济会特别多，但是去中东，去一个真正的需要福音的地方，谁知道啊？但是这个是我们的本分，也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发现人不想让他走，不想让他走，啊！我记得，啊，这个事儿吧，一想不知道该不该说，我说吧，啊！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哈尔滨，我那次没有带我媳妇来哈尔滨，然后我也是在祷告，主，你带领我，你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但是我想去一个我觉得有需要的地方，好吧，像保罗那样。我来哈尔滨的时候，第一来我跟着我哥，我们两个人来，然后我就一下飞机转了一圈，我就觉得这个，我就受到感动，我觉得这个是我该去的地方，该来的地方。后来我们回北京的时候，回北京的跟我父亲可高兴了，他说太好了，你去吧。其实一开始他说你去哈尔滨看看，我去过一次，我感觉那边需要特别大。哎呦行，我去了。我父亲可高兴了，然后比较属灵的人也挺高兴的，但是有一大堆人呢。就是有的难受，我能可能关系很好吧，他们可能爱我们家，我也爱他们，然后他们就很难受，为什么走？为什么他离开我们？觉得，有的人说你为什么选那个地方？你为什么要娶那个？有的人甚至都生气，啊，生气为什么呢？你离开你的父亲，你看你的父亲需要你的帮忙，你看我们多好啊，有个学校啊，有个教会啊，你和你哥你弟弟啊，你们在这儿一起服侍，这不是好事情吗？你看你父亲多么累你还走啊，你这个人真不孝敬你的父母啊。也有人就这么思想啊。我说这个我是想让你们知道，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总会有人反对，总会有人不理解，总会有人说你为什么要走，你为什么要离开，你为什么要去另一个地方？因为这个是天主赐给教会的使命啊，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我也希望将来天主也能如此的用我们教会，谁知道可能我们教会的小伙子，谁知道以后天主会叫他们去什么地方传福音。那如果天主这样呼召我们自己的人，我们教会有重大的责任去支持他。所以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希望大家能是天主能使用我们教会去做。肯定在哈尔滨我们要传福音，但是谁知道啊，谁知道以后天主会怎样去感动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一时间，而且如果那一天落到的话啊，落到了一个20、21岁的说我要去某个地方去传福音，我们不要说你不能走啊，我们呢啊，我说我都花了十几年把你培养起来，然后你离开我们，你是吧？不能有这样的心态啊，我们。 们要小心，也要注意。